我们今天要看的主要是何西阿书第七章，虽然我们从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开始了。每次讲先知书的时候，总有一个感觉，尤其是小先知书，这很不好讲。为什么不好讲呢？从某个角度来说，讲先知书啊，是有点不合时宜。现在的时代呢，我们喜欢讲一些比较柔软一点、比较正面的鼓励性的信息，不太想讲那种言语沉重的，我们叫做扎心的信息。我想没有几个人活得不耐烦，每个礼拜天要来教会被神的话扎一下心，扎一下心，每个礼拜扎一次回去，然后好不容易过去，下礼拜再来扎一次心。我们都是来教会开心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唱诗歌也是要开心，听得到最好也是开开心心的，开完心了回到办公室开始扎心。所以我们喜欢扎六天的心，礼拜天来开心，结果呢回到办公室扎心扎了六天，礼拜天再扎一次心，多累啊。可是先知书里面的信息没有太多让你开心的，很多话真的是很沉重的。所以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已经来了 Boston 有一阵子，在讲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叫做流泪的先知，因为他跟何西阿有点像。耶利米比何西阿晚了100多年，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在哪里？何西阿是以色列国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一位先知，所以他在发预言的时候，就这个国家从最强盛的时候一直到最衰败的时候都在他眼前发生。因为当何西阿做先知的时候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有两个耶罗波安，第一个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王死了，他的儿子叫罗波安继位，那当时有一个人叛变，那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就罗波安，耶罗波安只加个耶字，那是第一个耶罗波安叛变，然后以色列国就分为南北国了，从此两国一直延续到最后以色列国灭亡。那么在以色列国灭亡之前将近50年、50-60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位也叫做耶罗波安在位，那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那也是先知有一位叫做逃跑的先知约拿在位的时候。那时候是亚述国比较，你说衰弱也好，或者亚述国比较收敛也好，比较没有到这个今天叫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骚扰的时候，所以呢他基本上内政上有点问题，或者比较收敛。收敛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性，你知道先知约拿是干什么的？先知约拿就是神就派他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福音的嘛，告诉他们说40天之内如果人不悔改的话呢，神要毁灭亚述首都尼尼微。约拿本来不肯去，就被大鱼吞了3天3夜，然后再吐出来，他就不得不就去了，一传福音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所以呢神没有毁灭尼尼微，也没有毁灭亚述国，可在历史上的确有20-30年的时间亚述国从此不出兵了。也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国喘了一口气，看起来还不错，其实是当时最强的列国亚述国没有出兵，所以以色列国还不错。那个时候就是先知何西阿在位的时候，开始传福音，才做先知的时候。所以他开始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国很强的。耶罗波安二世，然后耶罗波安死了之后的40多年当中，五个王朝就代表5个家族，5个家族就是5次的叛变。然后在这个5个王朝当中，有4个王是被暗杀的，而且好几个王都只做了几个月就改朝换代被暗杀了。那国家就一天一天衰败，一天一天衰败，最后在何西阿眼前整个国家灭亡了。所以何西阿做先知真是不好做啊。如果他做先知这个国家慢慢的兴旺那就罢了，就眼看着国家日薄西山，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掉到没有为止， 这是先知何西阿的时代。所以先知何西阿在这个时代做先知，你说他能够讲什么好话呢？他只能苦口婆心的讲，可是真的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说了都是白说的。先知耶利米跟何西阿的相似之处，就是一百多年后的耶利米，那是在南国犹大国最后一个先知耶利米，他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开始做先知的。西西家的时候，亚述国进攻犹大国，没有把他灭，所以在那个之后，曾经这个我刚讲错了，不是西西家在世，西西家之后，北国灭亡了，南国犹大国留着，然后到了约西亚王，有一阵子也是有点复兴，约西亚王也是个不错的王，他从那时候开始做先知，然后就眼看着约西亚的儿子们，他有好几个儿子做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不如一个，然后最后国家灭亡，最后先知耶利米亲眼看见圣城耶路撒冷被火焚烧，他几乎是坐在城外，眼泪汪汪看着圣城和圣殿在烈火中焚化，写下耶利米哀歌。所以耶利米书也是言语沉重。好多年前我连续讲了16次耶利米书，有一天礼拜二在教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了，一位姐妹，庄牧师啊，拜托你不要用耶利米的话来骂我们好不好？我说我怎么了？我用耶利米的话骂你们？是啊，什么书不好，挑耶利米呢？连听16次，被扎心扎了16次啊！为什么要讲这本书呢？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啊，然后说我们也不是犹太人，我也没拜偶像，被骂的这么样。我说我们当然不是犹太人，可是犹太人犯了拜偶像的罪，我们基督徒就没有罪吗？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难道先知书是不是给我们这个21世纪的人读的吗？他说是啊，当然是啊，不过我不喜欢读。哦，我说姐妹啊，你平常读圣经读不读先知书的？我不读的。为什么？读起来就心里不舒服。哦，那我说下个礼拜天你拿你的圣经给我看看，同时你先做一件事情，把你从来不读的圣经剪掉，你给我一本你的读者文摘的圣经看看，看你读什么不读什么，然后我看看你圣经还剩几页。先知书他从来不读的，为什么？读起来好沉重哦。他喜欢读一些光明的，中国大陆叫做阳光型的。那我告诉你，先知书肯定不是阳光的。后来讲了讲，他就懂我的意思。不过他有最后还是说了一句话，不过庄牧师，你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是哎呀，伤心破碎的人了，经不起再打压再打击了啦，多讲一点正面鼓励的话好不好？换一本书了，别再讲先知书了。所以我想做牧师做传道也有我们的压力，听众有听众的要求，他要听一些比较阳光的比较鼓励的，他不太想听这种的，那你讲不讲呢？当然我不知道每个教会如何，不过我的确知道今天不太常有教会喜欢讲先知书，尤其是小先知书，尤其是每一礼拜都讲小先知书，那真会讲到我看教会人就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背景，何西阿我刚说过，他那个背景就是在那个时代，他面对那个国家的情况，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他做先知的那个时代，他所牧养的羊群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是死不悔改的以色列人，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可是怎么讲都没有用，神给他的吩咐那就是你还得讲，不能说反正我讲他也不听不讲了。做神的先知没有你没有这个资格，你没有这个权利说我想讲就讲，我想不讲就不讲，我也不能选择我要讲什么跟不讲什么。 对，先知继续不断的讲。当然，何西阿，我们说从何西阿书一开头，我们就说过，这本书的特征之一就是神让何西阿他的婚姻、他的家庭生活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神要他娶了一个淫妇为妻，所以在他的婚姻生活中，那种妻子的不忠实、那种煎熬，对于做丈夫的来讲，神用这个来比喻神对以色列人的心。因为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一种立约的爱，立约的爱要求的就是忠诚，而以色列人不忠诚。夫妻之间也是立约的爱，而妻子不忠诚的时候，对于做丈夫的何西阿，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的感受。所以因此当他在讲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情感特别的丰富，用词很沉重，可是也的确就清清楚楚的、毫不打折扣的描绘出神对不忠诚的以色列人那种心情。神有无限的爱、立约的爱，愿意赦免、愿意饶恕，可是偏偏以色列人就是死不悔改。所以他一开头的，也就是第六章的最后一节的一句，我们在中文的排列方面来讲，好像看起来不是最后一句，其实本来他在希伯来原文的时候，第六章十一节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是当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接下来是第七章第一节，当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这两句话是平行的哈。所以我们中文在第六章的最后，是最后一句反而是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本来在希伯来原文是说，犹大，我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然后接下来说，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本来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我们从第六章十一节的后半段开始的意思是这个。也就是说，神有爱，愿意饶恕，愿意把这些失散以色列人找回来。可他说，每一次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以色列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北国十个支派当中当老大的，就最主要的是最强盛的是以法莲，所以用以法莲来代表以色列国。他们的首都在撒玛利亚，所以他就说以法莲的罪孽、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好像他们的罪就显明在我的面前，我想医治，我想把他们带回来，然而至少目前他们没有办法得医治，至少目前他们没有办法回来，是因为他们的罪显露在他们的面前。他们的罪是什么呢？他们行事虚谎，内有贼人入室偷窃，外有强盗成群骚扰，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恶，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缠绕他们，都在我的面前。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以色列国整个的罪所显明的就是一种虚谎，或者说里外不一致。他们表面上可能仍然有某种的宗教上的虔诚的举动，但是内心不是如此，行事虚谎。所以内有贼人，外有强盗，其实意思就是说他有内忧和外患。那下面就会详细讲，就一大段在讲内忧是什么。他就说国内有很多的人，事实上都是一些领袖，包括宗教的领袖、政治的领袖，宗教领袖就是这些祭司们。那么前几章我们已经提过了，以色列国的先的祭司不太一样，就是说本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从他们到西乃山以后，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做祭司的，所以是世世代代立位支派亚伦后裔做祭司。可是北国以色列不是如此的，从耶罗波安叛变以后，他就随便要找谁都可以做祭司，他改了所有的东西。所以因此当时的北国的祭司大部分不是犹太人，那不是那个立位人，也不是亚伦后裔，相反的，这些立位人亚伦的后裔反而都从北国千里迢迢就逃亡到南国犹大去了。所以以色列本来是分散在十二支派的，耶罗波安叛变以后，大部分的立位人、大部分的祭司都到南国去了，所以他们立的一些祭司根本就不是 神所安排要预定列为祭司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也有一些政治的领袖，这就是他们的内忧。他们在那里偷窃，意思就是说他们在国内做一些贪赃枉法的事情等等等等。所以有内忧，但也有外患，外面有强盗成群骚扰。外患其实就是包括亚述国，还有一个北边的叙利亚，当时叫亚兰国，南边的埃及，在他们当中就是给他们很多的压力，他们要进贡，所以呢有这些强盗一样的在那里抢夺他们的财产。所以有内忧有外患，那这一切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自己的虚晃造成的结果。那第二节后面就提到说，他们心里并不思想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有一些人在做恶事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幻觉，觉得我做的坏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坏事情，不管是金钱上的，或者在婚姻上出轨，或者做什么，总觉得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做的神不知鬼不觉。这种人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神，什么是鬼。人可以不知道，神绝对知道，怎么可能会做一件事情神不知鬼不觉呢？这个人就是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会真的觉得神不知鬼不觉，因为没有神嘛。有神论者，那他会知道你做的事情悄悄的没人知道，可是不但神知道，连鬼都知道，因为神跟鬼是超自然的嘛。你做的事情神不知才知道的。神就说的，他们所做的事情以为我不知道吗？他们不以为我会纪念吗？我纪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罪好像都在我的面前清清楚楚的摆在这里，因此我想医治我不能医治，我想挽回我不能挽回。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罪拦阻他们得医治，他们的罪拦阻了他们可以归回，以至于本来我要归回让他们归回的，他们不能，至少现在他们不能归回。我想要医治他们却不能得医治，他们的罪成为他们的残累。所以第一第二节基本上是一个开场白，然后后面是详细的来叙述所谓的内忧是什么，所谓的外患是什么，以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题目，中国人古时候有一句话，自作孽不可活，说在这个罪孽是自己造成的，灾殃是自己造成的，因此呢是没有办法得挽救的。所以自作孽不可活表示说，不是神有意好像无缘无故的来降灾，神无缘无故的来刑罚人，无缘无故的好像来作弄人，所有的灾难不是如此，所有的灾难都是自作孽不可活。以色列国的历史就是如此。所以第三节到第七节就提到所谓的内忧是什么，在他们的内部有什么事情呢？他就提到说，这些以色列的首领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引火自焚一样。所以第三到第七节呢一再的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火炉，而且这火炉谁在弄这个火炉呢？烤饼的。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烧饼，很有趣的是中国人也吃烧饼，土耳其人也是吃烧饼的哈，突厥人也是的，新疆也是突厥人，维吾尔族的。那烧饼怎么做呢？就是一个炉子里面要烧火，对不对？然后那个面不管你做成什么样的饼，你就要贴在那个炉壁上，然后到时候要翻面的啊。所以呢他用这个做比方，那因此你这个做烧饼的那个炉固然要维持一个温度，可是这个炉的温度要维持得好好的，过热的话呢那个饼一放上去可能没一下子就烧焦了。那还有呢，饼还要翻，对不对？所以最后在第八节就提到，没有翻过的饼在那个烧饼的炉子里面的饼，如果是放在那儿就贴在那儿了，不翻的话呢肯定一面焦一面就是生的，或者是不够熟。然后那个炉子的温度如果你不管好的话呢就烧过头了，所以它有一个温度。那过去你知道我们这种烧饼炉什么炉也没有温度控制器的，现在我们那种烤箱啊什么都有设定温度，它温度一到就熄火，以前那没有，就是用炭火的。所以他用这个来比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的政治领袖他们是怎么样。第一个他就提到说， 这些领袖们，不管是宗教的领袖、政治的领袖们，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使首领喜乐。就是说，全国上下的，尤其在政治的领袖这些人当中，从君王到这些首领，他们都是怎么呢？都是在说谎的，都是行恶的。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光景之中，没有一个人真正说过一句真的话。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很多朝代到了最衰败的时候，我们从历史来看，也常常会发现没有一个人说真话，然后呢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么以色列国的历史在那个时候也是如此，他们说了一些谎话，反正让人家喜欢，其实不是真的，但是呢首领也喜乐嘛，高兴。他们是行淫的，第四节行淫，可能是指性行为方面的行淫，但是很有可能这边所指的意思是在各方面来讲不忠诚，包括后面他有提到跟外国国际外交上的时候跟这个国家结盟一下这样，所以三番两次的颠倒的，这都是叫做用行淫来表达，就是说那种私欲的心使他们不忠诚。他用什么形容呢？就像火炉烧热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要犯罪的时候心里常常很火热的。我当然没有这个经验啊，我不能从我的经验来告诉你，一个人有婚外情的时候心里也很火热的，可能结婚15年心都已经冷冰冰了，一有婚外情的时候呢，还有火炉忽然间开始热起来了。那一个人在行恶的时候，包括贪一点钱的时候，他不会冷冰冰的去贪污的，贪污的人也是很热的，就觉得哎，怎么样才去多捞一点等等，从来没有一个人很冷静的冷冰冰的，贪他200万，贪他3000万， 有这样贪钱的吗？没有的。有人搞婚外情冷冰冰的搞婚外情的吗？不会的，就像烤饼的那个炉子烧热了。然后他说从这个薄面到发面，你知道我们这个面要发的嘛，所以在通常我从来不做家事哈，我都是不是看我老妈就看我看师母在做一些家事的时候，所以都看来的。我也知道啊，那个面要醒的嘛，对不对？揉完了以后让它发一发，那你放到哪里醒？你不会放到烤箱里去醒的，你就是炉子边啊或者炉子上啊，像现在来讲那个这个烤箱啊什么东西，它上面有点热热的嘛，那一点温度就是华氏来讲大概是50来度60度啊，或者最多70-80度吧，你绝对不会超过100度的嘛，就让它发一发嘛。那本来他在弄这个面的时候，他说暂时不火着旺，当然意思是说那个火炉的温度不会太高的。他当时在做的时候是这样，他在把那个炉子火先点起来，然后再弄面准备要烤饼嘛。但是他到了后来的时候，第六节你就知道他是用这个来做比方嘛，所以这些其实这些首领这些血脉人这些人其实是心里不忠诚，想要搞叛变搞政变，所以呢心里面那个火那个欲望就像那个火炉一样，心中热如火炉，好像烤饼的整夜睡过头了，到了早上的时候火气炎炎，就是那个炉子烧得红热了，那种的温度是不能烤饼的。可是呢他整夜就好像炉子这边，他点了火以后就好像忘掉它了，就让它继续发火继续烧继续烧，他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炉子是不能烤饼的，相反的就是那个火气炎炎的炉子，他说众民像热如火炉，就烧灭了他们的官长，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就是这个火最后是全部自相毁灭。他用这个来比方，本来烤饼的人那个温度要控制好，你火点起来了，然后你再醒这个面，然后适当的温度怎么贴饼什么，这应该正常的师傅是这样做的。可这个师傅呢好像揉了面以后，然后就好像不管他了，然后整夜睡觉，因为他们在喝酒啊闹事啊等等，到早上起来那个炉子简直是烧过头了，然后等等，所以他用这个烤饼的人以及这个炉子来形容这些人他们里面的那种欲望的心，就像这个炉子一样，越点越旺，越点越旺，最后引火自焚。所以他提到这些所谓的领袖， 是行淫的，就是说他们是不忠诚的。然后在宴乐的日子，然后又喝酒啊，烈酒成性啊，人病啊等等，就这些过程中就是在一种混乱的当中，让自己的欲望的心一发不可收拾，就像那个火一样烧烧烧烧过头了。所以呢，最后整个是毁灭了。这个火，因为不但从首领开始，从君王开始，后来第七节就变成连众民也是被火，好像心热如火。因为你知道搞这种叛变的事情啊，其实是好像群众是很容易被骚动的，很容易被骚动。所以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你永远不知道这个群众会往哪个方面走。所以煽风点火的人，煽风点个火，最后很可能这个火就烧到你简直控制不了。在历史当中很多时候常常是如此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本来这些革命党是为了要推翻当时的那个路易十六君王，还有当时的统治者。好了，攻进巴士底监狱，然后革命成功了。可是这个法国大革命这个革命的火就烧下去，就烧得不得了。烧到最后，19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1789年开始，1793年法国发生了一个所谓的恐怖时期。当时打进巴士底监狱所有革命党的人全部死在断头台上。为什么？这个革命的火一烧起来以后，他们当时很多很有意思，200年后中国很多地方有意或无意的学习了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在最高潮的时候，1792到93年，有一整年法国巴黎的人只能穿一种颜色的衣服，灰蓝色的，穿红色衣服的反革命斩，就不能穿任何颜色，就是那种不灰不白，那种蓝灰色的。我相信我们中间长辈一点的，你经过中国大陆文革时期最高潮的时候，你也知道那时候的颜色就是这种颜色的衣服，别的颜色你敢穿花俏一点你不要命了。那是200年前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意去模仿的，还是无意之中人心好像想法都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然后到那个时候，在法国巴黎街头随时成立这个人民法庭。什么人民法庭呢？只要我走在路上，某某一个人可能走在路上，旁边有个人说他是反革命，有人这样一喊，当场就抓起来，然后街上的人随时找十个人，任何十个人坐下来就变成人民法庭的审判官。那十个人觉得这个人是反革命，是有什么理由？不必理由，反革命就是理由，上断头台斩了。所以一个月之内斩掉30000多个人。之前呢，砍头啊是靠刽子手，刽子手是一个专业人士，这个刀一下去得砍到颈椎骨的3到4节当中。全巴黎只有283个刽子手，最后全部罢工。怎么罢工啊？太累了，斩太多了。那你知道一刀斩下去，斩对了就跟切西瓜一样，咔嗒一声脑袋就下来，砍错歪一点点就卡到那个骨头，砍到骨头呢头没断。然后那一没断的时候就血肉模糊，那是看不清了。那看不清的时候第二刀下去要砍得断那就更难了，砍到后来 刀口也卷了，还得磨刀完再来，所以这个这场戏就演很久了。然后那刽子手200多个人，一天每一个人平均斩50个到100个，斩不动了，罢工了。一罢工呢有好几个礼拜没有人头落地，这个革命党的也觉得这挺麻烦的，判了死刑不能执行。于是有一个搞机械，法国的机械工程师设计了断头台。他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断头台绝对不罢工。第二个，断头台的刀切得很准，因为他把人的脑袋放进去以后卡准那个位置，所以那个颈椎骨的角度这样这样，那个刀一下来的时候干净利落，可以连斩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人头，刀口不卷的，不必磨刀，非常有效率。革命党的人很高兴，就把这个断头台，当时没有智慧财产权的哈，所以到现在都我搞不清楚，应该历史上可以查得出来，你去 Google 一下可以查出来是谁发明的， 搞机械的，从此以后斩头的速度就快很多，一个月之内斩掉23000个人，而且283个刽子手全部下岗，不需要你了，就这个行业就没了。可是那种革命的火烧到一个地步，变成人人自危，因为你走在路上，只要哪一个人看你不顺眼，说他是反革命，然后就随便找10个人起来说是他有罪，立刻就上断头台。所以每一个人，包括当时革命党，当时闹革命的那些人，每一天去政府上班的时候，每一天早上出门都要跟自己的妻子儿女生离死别。爸爸要去上班了，我不知道晚上可不可以回来吃晚饭，可能就已经今天就死掉了，所以每一天都要当成最后一天了。然后每天回家的时候，那晚上是很欢乐的，终于又活了一天了。所以到最后怎么办？引火自焚，这最后没有办法，法国大革命最后是请拿破仑回来收拾残局的，重新建立另外一个皇帝。因为有皇帝比没有皇帝好，为什么？皇帝你知道看一个人的脸色，对不对？这是暴政。可现在是暴民政治的话呢，人人都是皇帝，人人也都不是皇帝。那种欲望的火会烧起来的时候，最后野火燎原，谁都控制不了。可能是不是当时你开始的时候你的想法，可是这边用火炉来描绘，就是在描绘同样一件事情。到了一个时候，当这个罪恶好像这个火炉的火在烧起来的时候，最后是全部彼此自我毁灭，不是谁能够毁灭谁而已，可能点火的人自己也死了。所以他说他们的官长被烧灭，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第七节最后一句话，直到那个时候他们中间却没有一个人求告我。 这段话是耶和华神说的哈，他意思是说，你看像这种人，我能饶恕吗？我能拯救吗？我能挽回吗？到了这样的地步，还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向耶和华神求告过，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那第八节开始呢，就讲到在外交上也是如此，对外关系上，他说以法莲与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那以法莲我说过是代表北国以色列的意思，他们跟外国人掺杂混杂，因为本来以色列民族神把他们招选出来变作选民的意思，就是他们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跟别人有不同。所以在分别为圣上，在这个分别上呢，所以在摩西的律法中有很多让他们跟别人有分别的，譬如说他们受割礼，这是一个分别的记号，为什么受割礼？第二个呢，他们吃的东西当中有很多叫做洁净之物，不洁净物不可以吃。其实你从各种角度来看，很多人想要去猜测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洁净的，比如说牛羊是洁净的可以吃，猪肉是不能洁净不洁净的。他们要从卫生的角度，从各种角度去分析为什么神透过摩西吩咐这样。可是事实上所有的，不管是今天的搞卫生的搞食品的，或者是圣经学者的研究来研究去，就发现其实哈，什么是洁净之物，什么是不洁净之物，本身没有什么一定的道理的。如果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说猪肉是不洁净的话，那不但是以色列不能吃，所有的人都不能吃，不但是以前不能吃，现在还是不能吃啊。那现在为什么我们可以吃呢？当然要中国人不吃猪肉，那可能要我们的老命了，猪蹄膀也没得吃了，红烧狮子头也没了，东坡肉也没了，那多难过呀。所以我常说犹太人能吃的那种洁净之物，希伯来语就叫做什么呢？叫做 kosher。所以你到美国的超市去买肉的时候，你常常看到有个架子，他们就写很大的字 kosher food kosher， 那是专门给犹太人吃的也洁净之物。穆斯林也都到那边去买，因为穆斯林所有东西是从我们的圣经上学过去的哈，所以穆斯林认为可以吃的就是犹太人认为可以吃的那种可以吃的东西。那我说我们以前背希伯来文很难背的时候，我们都用中文来背的，犹太人吃的东西都是可惜的 kosher， 可惜嘛，用闽南话念更标准，可惜，就是那个闽南话就是可惜。为什么吃可惜？你看只能吃牛羊啊，猪肉不能吃，那不是可惜吗？只能吃剩下这种可惜了。那我们这边出大龙虾，大龙虾是不跌定的，不能吃。那吃什么呢？鱼，鱼红烧鳗不能吃，因为鳗鱼没有鳞片，不能吃。炒黄鳝，鳝鱼也没有鳞片，也不能吃。黄鳝不能吃，鳗鱼不能吃，剩下就是大块大块的什么鲨鱼肉啊，这不可惜了吗？那为什么这样分呢？我就说了，其实经过我们所有的研究以后，这个区分本身没有一定的原因的，就是为让他们分别为胜嘛。别人都能吃，就是你不能吃，马上就觉得哎呦不一样。你在中国任何地方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看到猪肉上来就不吃，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穆斯林啊。因为中国人很少犹太人，对，穆斯林很多嘛。哎，你不吃，你是穆斯林啊。哎，他一不吃猪肉，马上就不一样，这叫做分别为胜。只要你分别了，就是圣。这个圣洁是用分别来看的。那掺杂呢，那就不分别了嘛。所以他这边说，以法莲人跟列邦人掺杂，就是你不再分别为圣了啊。所以在旧约来看，这就是其中一个得罪神的一个原因之一。他们跟外邦人掺杂，他们是没有翻过的饼。这个没有翻过的饼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两种意思，或者两个意思都有。以一般的常识你就知道，一个饼啊，一边没有翻过的话，就一边会烧过头了吗？另外一边就可能是生的吗？那你知道，好像我们不用烧饼的话，你煎一块肉也是这样的吗？你这个肉这样煎的时候呢，不翻，下面可能焦了，上面可能还生了，对，一定是一边焦一边生嘛。当然吃蛋的话呢，有人就喜欢吃那种蛋啊，一面是有点焦的哈，刚刚焦，这一面还半生熟的。我吃蛋啊，一向是翻过的，我都吃两面黄，两面黄就是你下面煎一煎，还得翻过来，两边都煎过了我才吃的啊。当然，因为我这个人吃饭有点我自己的怪癖，我是吃硬不吃软，吃熟不吃生的，任何生的我都不吃，连蛋生的我也不吃。所以那个蛋呢，一面焦了，一面生的话，哎，那个蛋我不吃的，我一定要吃两面的啊。不，蛋是不一定要这样子哈，但是肉呢，或者很多东西呢，一面过熟，一面生的，通常很多东西是不能吃的，尤其那个面，如果那个面这边已经烧焦了，另外一面还是生的面，这个生的面多难吃啊！所以因此没有翻过的饼，意思就是说是没有价值的，不能入口的，啊，丢掉，废物。所以以法莲好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是让人这个怎么样吃的都觉得到胃口的东西，所以在神看来，以色列人就像一个没有翻过的饼，意思说神要抛弃以色列人的意思，没有翻过的饼。另外一方面呢，也可能有同样这个意思，就是后面就提到了以色列人呢到处去找别人的帮助，譬如说十一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就是说用人的各种方法到处叫爹叫娘来帮忙，就到处找帮忙，这好像烧过饼，就热过头了，拼命去做这个。可是另外一面呢，生的是什么？就是第七节最后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求告我，没有一个人求告我，也是第十节的最后说的，他们遭遇的这一切的事情却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所以这一面是生的。关系上来讲，他们跟亚述跟埃及这些列国呢，那可热络了，热络够头过头了，都烧焦了。可另外一面是生的，跟这位引导他们出埃及、保守他们、带领他们的耶和华神却是生疏到好像没关系，是没翻过的饼。一面过热，一面是近乎于零，那本来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最亲的，反而一无所有，没有关系，不求告，不寻求，不归向。而另外一面呢，却拼命向亚述啦、埃及，结果所有的列强呢，最后只有欺负他们，甚至最后把他毁灭了。他就没有翻过的饼。 然后他下面就说了，第九节，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因为他每一次要投靠外国人的帮助的时候，天下没有 白吃的午餐呢、啊。你要投靠亚述，亚述不跟你要一点各种的进贡吗？所以他就要收集很多的钱。如果你去读列王记的话，就看到很多 那个最后四五十年的情况，一下子亚兰国攻打他，那么 以色列国就去亚述国求救，亚述国就可以啊，于是呢就多少几千个他连德的银子，多少个他连德的金子要进贡给亚述国，来帮他打亚兰国。哇，那是收刮银子吗？那边打完了以后呢，然后他每一年都要这么多啊，供不起了，于是呢他们又跑去找埃及，希望埃及来撑他的腰来对抗亚述。那埃及也没有免费午餐啊，所以那边也要钱啊，所以又把钱转回来这边，然后就弄过来。所以于是呢国土越来越缩小，国势越来越衰微，然后所有的钱就被中间拉了走，那边捐了走，就这样好了。所以国家越来越穷困，外人吞吃他劳力所得来的，他不知道，头发斑白不觉得。这个头发斑白不觉得呢，这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有的时候呢人不知道老之将至啊。我们常常不知道，尤其到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已经头发斑白，或者呢我们当然是有人就白就白了呗，有的人就还要染染的，有些人也不染也不知道，就是总不觉得自己，意思说你年纪慢慢慢慢老了，衰败了，以色列国的国势已经到了最后的末期了，他不自觉，他不知道国家已经在他眼前慢慢衰败了，或者是真的不知道，或者是装作不知道。当有一个有几本解经书是提到这个头发斑白哈，他那个希伯来原文呢，那个头发那个字是指毛，毛白了。那这个毛当然通常时候人头上的毛就是头发呗，可是问题是这个毛可以是任何一种毛啊，你看过吃的那个食物上长毛吗？那就发霉了，霉烂了，霉到一个程度，它那个是细细的那个毛，就发霉的那个毛嘛。也就是说，你的东西已经烂了，发霉了，你还不觉得呀？啊，那不管是食物发霉，或者人老了头发发白，对，这个都是一个负面的表达法，表示说已经衰败了。你在列强之间东奔西走，其实最后是让你的国家是越来越衰败，而你居然不晓得，居然不觉得，居然不知道啊。然后第十节就提到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这一切的事情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他们的骄傲。我就说耶利米的时代一百多年之后，犹大国灭亡的时候，耶利米苦苦的哀求劝告警戒以色列人，当时犹大国的人不听，拒绝，甚至刚硬的这个心，甚至我因为这几天刚好我每天的晨更，现在刚好是读到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读完了就读到耶利米哀歌，所以读到耶利米书的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难以想象一个人在罪恶之中那种顽梗的时候会顽梗到什么程度。耶利米书44章呢，是已经记载了犹大国灭亡了，犹太人剩下的被俘虏了，少数的一些难民逃往埃及了，耶利米不想去，被强迫的等于说绑架的跑到埃及去了，然后因此耶利米对那些在埃及的犹太的难民就警告他们不要拜偶像，我们亲眼看见我们的国家怎么灭亡的，不要再得罪神了，因此在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们不要拜偶像这些事情的时候，耶利米书44章第15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 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当然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说国家已经灭亡了，灾难已经来临，他们还是不悔改的。耶利米劝告他说，我们亲眼看见我们怎么样遭到耶和华的管教，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那他们的回答说，我们就是绝对不改变的要做，我们绝不听你耶和华透过你告诉我们的话。有硬的景象到这种地步的人吗？我想历世历代都有，当时的以色列国在何西阿的时代也是一样，他们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了这一切的事情以后，好像还是死不悔改，他们的傲慢，他们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这一切的事情所显明的就是人的那种骄傲有时候会遮盖我们的眼睛。其实中国人 古人古圣先人也有说的一些话哈，我现在这种年纪慢慢可以欣赏或体会那句话一个很宝贵的含义。你知道中国人古书有这样一句话，知耻近乎勇，以前我们都要背的，背完以后什么意思啊？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现在开始感觉到知耻近乎勇。知耻其实用圣经上的话来讲，就是知道承认自己有罪，就是认罪啊。知不就是认吗？耻是什么？罪嘛。知耻就是认罪嘛。近乎勇，你要有点勇气你才会认罪的。很多人明明知道自己错了，可是死鸭子嘴巴硬，不认罪，不认罪啊。所以你要承认自己有罪，还真的要有点道德勇气，否则你明明心里知道，你就是不肯真正从心里而且从口里承认。所以这是其实反映什么？人的骄傲嘛，人的那种傲慢，人的那种面子，使我们坚持的一直往错误的路上去走。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以法莲在外交上呢，他们一下子求告埃及，一下子投奔亚述，他们其实是想玩一种政治上的游戏，在列强之间好像希望能够左右逢源，可是结果不是左右逢源，最后是左右不是人，因为没有一个列强不来欺压你的。所以呢，他说你去投奔亚述，你去求告埃及，你却不求告耶和华啊。然后最后他就说，到那个时候他们去投奔他们的时候，去求告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我们中文有句话叫自投罗网，是他们从亚述国从埃及国想要得到一点帮助，可是好像一个网就把他们抓住那个鸟一样。那其实这边好像是神主动的用网罗把他这样捆住了，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讲是他们自己离弃了神，然后要去投奔亚述啊埃及，最后被网罗所捆绑。你可以这样说，其实整个这里面所代表一方面是神的管教没有错，第二方面呢是自食苦果，因为事实上埃及和亚述不是他们的帮助，相反的是他们的毁灭的。后来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给毁了，不但毁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悬案，以色列国灭亡了。灭亡之后本来南北国分裂的时候，有将近十个支派的人大多数留在北国，所以我们通常称之为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正确的说法呢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到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南国主要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没有错，可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我们说过的，所有利未支派的利未人跟祭司利未支派几乎全部到南国去了，因为约罗波安立任何人做祭司，但说这些利未人跟这些祭司亚伦后裔的人 现在话来讲就下岗了。那他留在北国干什么？所以大多数都到南国去了，因为南国还有圣殿，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对，所以整个利未支派人是到南国去了，大部分。然后呢，圣经上也有记载，在北国本来有很多其他的支派，包括以法莲，包括马拿西，还有一些但支派的人。任何这些支派人当中有忠心向着耶和华的人，不愿意祭拜在北边的但南边伯特利设了一个金牛犊要去拜耶路撒冷做的，他们拒绝拜金牛犊的人，他们就南逃到了犹大国去了。所以犹大国有所有十二个支派的人，只是人口比例可能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占全国人数70%-80%以上，别的支派的人有部分到南国去了，一直到犹大国灭亡都是这样。但不可否认，十个支派主要在北边。以色列国灭亡了，被亚述国灭亡了，公案，历史的公案就是他们到哪里去了。我们只能知道的是，从此在历史上北国十个支派几乎消失了。我们叫做消失的十个支派，就是指以色列国的，因为他们被俘虏，被亚述帝国俘虏以后到现在不知所踪。当然我们可以肯定的，不会都死了，只是北国被俘虏到各地的人呢，不像南国犹大国被俘虏到巴比伦的人，他们犹大国被掳的人不一样，就是他们在被掳的时候，这些南国犹大国的人受到这个打击，受到这个管教以后悔改了，所以因此犹太人他们到了巴比伦，到任何地方去以后，重新回转归向神，在生活饮食上表示出他们是犹太人，跟别人不同，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跟别人不同的。那信仰上他们只拜耶和华神，不拜任何偶像，所以当他们被掳了以后，反而犹太人从此不拜偶像。但是以色列国人不一样，他一被俘虏了以后，我就说不再分别为圣，掺杂了，所以因此以前的以色列国的十个支派呢，被俘虏到巴比伦的话，被俘虏到各地哈，他们这些人就跟当地人通婚，所以血统上、宗教信仰上已经混杂了，所以你也再也找不出但支派的人了，你没有找出纯种的以撒迦支派的人了，拿弗他利的都没有了，不是全部被杀了，混血了。换句话说，以今天的科技，我想还是有办法找出来的。今天散居在高加索山的这批人，包括今天有些是穆斯林，他们的祖先很多人可能就是以色列人，只是混血。犹大支派的人在犹大国灭亡了以后被俘虏，他们保持跟别人不同，有就是分别为圣以后，因此这些人一直到今天存留了以色列人当时有的宗教信仰、割礼、食物的禁忌，这一切的一切。那这些人是犹大国的移民遗留下来的人民，所以被称为犹太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以色列人跟犹太人划等号，因为今天所有你能叫他叫以色列人的人都是南国犹大国逃亡的后裔，而你找不到一个以色列国灭国之后的后裔。北国的后裔没了，全部混血的，以后混到最后你都不知道谁是谁了。但是南国犹大国的存留的人一直到今天你可以分别出来，所以他们在饮食上、割礼上，甚至你去验血的时候都会验出一个独特的犹太人的基因，是在南国。所以因此今天为什么你说哦，犹太人、以色列人两个是一样不一样，以现在来讲，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可是北国的那十个支派的大多数在历史当中消失了，原因是他们的顽梗、他们的悖逆被神管教，以至于毁灭，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所以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国最后都是灭亡，但是结局是不一样。那所以在最后一段13节到16节总结起来的时候，先知何西阿就宣告了，用神的口吻来宣告说，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是毁灭了。 可是毁灭是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他们悖逆到什么程度呢？事实上从整章里面他用两个方式来表达，消极方面就是说他们该做什么而不做的，比如说第七节提到说他们没有一个人求告我，然后第十节就是说他们遭遇的这一切事情还不归向耶和华，也不寻求他，所以不求告他，不归向他，不寻求他，这都是一种该做而不做的消极面。可是积极面的呢，就是主动的肯定的去做的是什么？尤其第十三节，他们因为离弃我必定有祸，因为违背我必被毁灭，我虽要救赎他们，他们却向我说谎。所以离弃、违背、说谎，这都是主动的一种行动。然后第十四节就提到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在床上呼嚎，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仍然悖逆我。所以悖逆第四个这个主动的动词。然后最后第十五节，他们图谋抗拒我，所以这是主动性的动词。他们离弃神，违背神，欺骗神，悖逆神，抗拒神。那在这种的情况下，因此耶和华宣告说，我要医治，然而他们的罪在我的面前，我如何医治？我要他们回归，可他们是如此，他们如何回归？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回归。我刚刚说了，以色列国灭亡，被俘虏到各地以后，从此在历史上消失了。犹太人呢，也灭亡了，犹太人回归了，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犹大国的后裔回归了，到今天还有犹太人，以色列国灭亡就没有了，取决于一件事情，回转或不回转。两个民族，两南北国都犯了罪，都离弃过神，都拜过偶像，都犯过一样的错误。可是为什么南国犹大国的人到今天2500年后还存留着，甚至又重建了以色列国，而北国就没有了？关键的问题就这么一点，经过这么多的罪以至于带来的刑罚之后，他们是回转呢或者不回转？不见得说南国犹大国的罪犯的比较少，北国以色列国犯的罪大，以至于以色列国完了，犹大国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回转。不是罪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你是回转或不回转。所以最后第十六节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他们转向谁？他们转向偶像，他们转向亚述，转向埃及，转向一切的东西除了转向神以外。而他们唯一应该转向的是转向神，他们却转向任何一切。所以他说他们好像翻倍的弓。当然这句话哈，我毕竟不是懂这个古代武器的哈，弓怎么翻倍啊？我不太知道。他意思，所有的学者就是说，翻倍的弓就是说那个弓啊，这不能射箭。这个弓它有一个，不管你用以前我们中国人可以用竹子做、木头做，或者用很好的材料来做，现在可以用碳钢来做，诸如此类。但是这个弓，然后一根弦在射箭的时候，那个弓如果本身是有点扭曲吧。意思说你用这种弓射箭的话，这个箭绝对射不到你想要去的地方，那就白搭了嘛。翻倍的弓是毫无价值的，简单说起来是没有价值的，没有意义的。他们好像翻倍的弓，所以最后呢他们通通要灭亡。所以我想整段圣经给我们的提醒，也是当今天待会我们要有圣餐礼拜的时候，我想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们是不是对自己的罪有这样一种清楚的认识？我们是不是每个人，也许不是到那个地步，但是某种程度上主动的也好，或者是那种消极的该做不做的事情上，在某种的背逆？那因此虽然历史跟今天是不一样，今天美国不是以色列国，我们不能够从政治上来说美国怎么样就是以色列国怎么样，不是。 但对基督徒而言，对教会而言，我们是神的新的选民，新的以色列人。我们应该思想的是，我在我每天的生活上，我是不是常常不知不觉在累积这些东西，累积一些不该有的欲望，以至于好像热火沸腾，最后引火自焚。我是不是逐渐逐渐在转离开神，不自觉的我在悖逆，不自觉的我所有的一切好像在衰败了，我还在好像自欺欺人呢？这些都是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纪念主为我们而死的时候，圣经上说要省察自己的罪，才能吃这饼喝这杯。我想这些提醒都会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看见你的仆人先知何西阿的言语何等的沉重，主，但是也是你自己要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求主的圣灵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不是有许多隐而未现的罪。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不是坚持的每天要向你回转，好让你自己不但圣灵来光照我们，也让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主，我们谢谢你自己对我们那种立约的爱，不变的爱。主，但是也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怎么样学习像你有这样的一个忠诚不变的心。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